嗨，假爸爸 ，Hello， 吃饱了吗？我是美根，欢迎收听美根好食在。这是一个从食物的角度出发，我们希望从生活中去探索美食，在美食中呢去享受生活的一个节目。这一集要重金礼聘新加坡航空空姐 Olivia 呢来节目上呢和我们就是谈谈飞机餐哦。虽然说是重金礼聘，但我其实只是请他吃了一颗可丽露。好哦，让我们欢迎 Olivia。
Hello 大家好，我是 Olivia。 这 Megan 让我完全笑场，不小心先透露声音这样子。我是去年12月加入新加坡航空，然后在那边待了大概四个月的时间，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回来台湾。
那你今天有吃饱吗？
吃很饱。你是不是要故意 cue 我，就是你刚刚把我喂得多饱的。
刚没来上我的节目，就是不能让你饿到。今天会主要是以出国的一个情境，从登机之后的用餐顺序，然后去聊聊飞机餐。那因为除了从一般旅客的角度出发，那今天就是很特别，可以是从空服员的角度跟我们介绍一些飞机餐背后的小故事，或者是空服员到底在忙些什么。
空服员很忙啊。好，来，
空服员通常都穿得很漂亮，希望透过不同的角度去诠释飞机上的食物。好哦，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啊，相信大家也在家闷了很久很久都不能飞出去了，所以呢今天必须借着大家的想象力呢，和我们一起重新回味一下登上飞机然后享受美食的一个过程。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啊，通常假设我登机之后了，那我到底会吃到什么样的餐点啊？就是有时候可能是点心餐，有时候是午餐或晚餐，那我怎么预期说哎，我今天登机了会吃到什么样的餐点呢？
我觉得这问题蛮好，因为就连我自己当乘客的时候我都很好奇，就是说我上飞机之后吃的到底会是哪一餐。但其实这问题它蛮有迹可循，就是说我们通常会看就是passenger 他要从哪个国家出发，那个国家的时间点，比如说你可能是早上10点出发，那你出发的时间我们一上飞机，那可能 serve 就会是比较像是 brunch 这样子的餐点。
所以其实你们分得很细，就是
有
早餐、午餐、 brunch 又晚餐。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叫做light dinner， 就比较轻晚餐类的。然后还有 supper 的话，它其实它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晚餐，但它同时也可以代表宵夜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就是比如说你起飞的时间稍微是比晚餐再晚一点，那你可能就是我们会 serve light dinner， 但如果你又是在更晚，已经是那种半夜的时间，可是
红眼班机，
对对对，但通常你上去我们还是要 serve 你，就是让你有东西吃嘛，因为总不可能就是因为你知道新航机票蛮贵，就大家一上去就就是供你睡觉也蛮怪的
哦，上车睡觉。
也会有 passenger 就是想要就是一上去就是
不要打扰我，
对，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 sticker 就是do not disturb， 就是说请不要打扰，那你这时候看到这个标签你就不可以 serve 它。但
sticker 是坐椅前面的袋子里面会有贴纸，还是在哪里有 sticker？
sticker 的话就是
一上机就要跟空服员拿吗？
没有，因为其实 passenger 可能不知道，但是如果说是我们家的常客的话，他可能就会知道说有这个标签，那他就是比如说起飞前或是起飞后，他就会跟空服员讲说等一下餐点呢请不要叫我，因为我要休息，那我们就会事先贴在他的座位上面。那
他的座位
就会就是他那个头靠的那个上方。对，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是说可能你发现就是你在推餐车的时候啊，你可能会发现说那个乘客在睡觉，然后你可以去比如说稍微邀请他问说请问等一下有要用餐吗，那他可能就说他不要，那你就赶快就是从你的meal card 上面，我们 meal card 上面就会有很多 lily coat 的小东西，有餐巾纸啊还有贴纸啊等等，那你就拿一个贴纸出来，然后把就是 do not disturb 这个 sticker 贴上去，那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说之后因为如果我们要去就是因为我们发完餐之后我们会再推一次餐车，然后会再问说有没有想要再喝饮料或者酒水要补充的，然后另外就我们会收你的餐盘如果你吃完的话，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在那个 round 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打扰那个乘客，
贴心的举动让你们去判定说这个乘客
没错
在什么样的状态。
对，因为新航它是一个很以客为尊的一间航空公司，所以它会很完整的去了解说就是从各种方式去区别说这个乘客他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然后我们要提供他什么样的服务。一个是用比如说 sticker 方式去提醒，要不然就是说我们马上比如说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就赶快到 gate 里去，然后比如说告诉 旁边的就是空服员讲说，哎，哪一个 passenger 要坐在哪个位置，然后他的状况是怎么样，需要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或者是说我们甚至就是会写下一个 note。 然后就
你说的 galley 是
galley 就是飞机上的厨房。
那他会在通常在飞机的哪一个位置啊？
嗯，这问题很好，就是他会看机型，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拉起布帘的中间很多空服员在那里忙来忙去的，就是一般的
对，就是中间跟后面都会有，但
哦，所以会有两个区域。
嗯，就看机型，如果说是像是777，就是波音777-300R 的这种 WR 的话，它可能就是会中间跟后面都会有一个 galley， 因为这种是载客量很大的。
对，
但是如果是那种载客量比较小的啊，像是 200J 或 200R 这种波音的，那可能就是只有一个 galley。 然后通常一个 galley 大家就会开心，一方面是你有没有听过 happy galley， 因为
没有，
就是 galley 的好处就是说代表它的乘客比较少。
哦，Happy
Galley， 你不用一直忙着，就是说，哎呀，对啊，就是 serve passenger， 他可能会一直按那个就是服务铃啊，然后你就马上去忙什么的，或者是说，通常因为大家就因为只有一个 Galley， 所以大家都集中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哎，就是你忙完送餐完之后，就是你就会大家一起聚在那个地方聊天什么，就是那种感觉就会就是
比较温馨，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分前后的话，就通常工作量就大，然后也代表就是，欸，人就会拆散，就会比较少这样子。
哦，根据新航的规范来说，其实不管你飞行的时间长短，只要乘客一上飞机，你们都会提供餐点。
对，我举个有趣的例子好了，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很短的班叫做新加坡到贾加达，或者贾加达到新加坡，
就是新加坡到
雅
加
达。对对对对，然后这个的班的话就是大概一个小时，
只有
一个
小时
就可以做完。我们是从起飞一直到降落去转，就是这个叫做它的飞行时间。
对，
然后通常就是这个班是不到一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这样，即便它只有一个小时，乘客一上去我们还是会提供它
整套的服务，包括从饮料到餐点。
没有这个的话，因为如果是饮料部分如果你的飞行时间是少于 1.5 个小时，那我们就不会起飞后先
单独提供餐饮，就会一起提供。
嗯，没错，因为时间已经很赶，所以没有办法就是说，还去区分说我先给你酒水，然后之后我再来慢慢 serve 你餐点。
嗯，
对，因为它就是在一个小时里面我送餐，然后跟就是饮料的提供，然后还有最后要把餐收回来，这都要在一小时内跑完，其实是很紧凑的。
所以飞雅加达的是很紧张的，跟打战一样。
对，
就像洗澡会要洗战斗澡一样。
对，
只要抽中这个班机，应该就是通常都会头很痛吧。
对，因为它就是飞，因为对空服员来说，就是你飞行时数越长，你的钱 allowance 就越多嘛。
对
对，所以像这个班就是，它很短，可是你就是
工作量还是那些东西你要做完。
但你就是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做完，可是就是说，你这一天就是飞这一趟，然后就结束，就飞这一个小时哦。可是你要整个梳妆打扮，然后到你出去，然后又再回来，然后你一天就这样结束。因为其实你飞之前，他就是我们就规定说，你必须要提早多少的时间到机场啊，然后还要去做一个就是整个 team 的 briefing 啊，这些都是成本。可是你知道他算给你的钱只有你飞行那一小时
哦。你们的工时计算是以飞行时间去计算的？
对，就是你真正会拿 allowance 是根据你飞的时数。
嗯，所以有点吃力不讨好耶，这个航班。
对，因为我还没有飞过雅加达，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个班非常紧凑，因为我之前飞曼谷的时候是一个半小时，我那时候就觉得整个人像战斗一样，空服员连吃东西的时间都没有。
嗯，一直只有到真正起飞前你们才会知道餐点咯，你们不会事先知道这些餐点。
嗯，我们在起飞前只会在，因为空服员会就是公司会有 app， 然后你可以知道就是说 OK 你飞的这一餐他会提供的是 dinner 或者是 lunch。
嗯，
然后但你不会知道就是说里面的餐点它的选择性是什么，
是牛肉还是鸡肉，
这些
或者是配菜是什么，你们要当场背起来。
对，这对，没错，就是
你们会被问吗？
会，就是尤其你越菜越会被问，所以我刚刚就
越菜越会被问，这墨菲定律吧。
我觉得是耶。好，Cater 他同时就是上餐之后，他会把那个餐点全部就是load 到就是飞机上嘛，然后跟就是 galley 的空服员就是确认，然后同时他会在那个时候就是他会拿 menu 给就是空服员，然后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说就是要自己找时间在起飞前就是要先看过那些 menu。
对，
然后呢通常就是看你的 就是小主管，我们叫 complex leader， 然后小主管就偶尔可能就会去抽空问你，就是说哎，那个今天的餐点是什么啊，这个他通常会在你要出餐之前，推出你的就是餐车之前，他就会去抽问，然后还会问很细，比如说包含今天的那个前菜是什么样的前菜，然后你就要把那个全名背出来，比如说是奶油鲑鱼沙拉类似这种的然后你要就是要用英文讲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前菜啊主餐主餐它只要它有哪些选项你全部都要讲出来，
因为你无法预期会被客人问，
但
虽然你们已经提供了纸本的 menu， 但不一定每个人都
有可能就是他还会再多问说啊，那这个餐点它是怎么烹饪的啊，
是炒的还是炖的，
对，类似这一种，对，然后我就说哎，那这个前菜里面有包含就是蛋奶类的吗，类似这种的，
原来可以问空服员问到这么细啊，因为我之前遇到的空服人员都是问我说你要 beef chicken， 就是只能选一个主食，或者是他直接问我说你要 rice 还是 noodle， 就是很简洁的这些问题，
我有发现就是这可能是跟就是航空公司有关系，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因为比如说像台湾的航空公司的话，它主要还是以就是中文为大宗嘛，
对，
所以他在问的时候他就是会让直接快很准直接问
问你是主餐的差别或者是主食的差别，
但其实对新航来说我们是被教育不可以这样做的，就是你至少也要念一个就是消费者听得懂的，比如说就是哎，你是要就是no my guy 还是你要beef fried noodles 之类，就是要把那个名字稍微讲的让他知道说主餐是鸡猪牛，然后副餐是米还是饭这样子，然后还有他烹调的方式，
对，
比如说是炒的炖的还是炸的，在跟乘客介绍有什么选择的时候，我们都要先把主食的名词放前面，比如说我们不能讲fried noodles beef， 我们一定要先把什么肉放在最前面，因为
重点先放在前面，
就是一听就知道说 OK， 因为其实对乘客来说他可能会有就是肉品上他可以
的顾虑，
对，他可以食用的限制，比如有的人就不吃牛或羊，所以你前面就要先讲清楚，后面再来看讲说哦，它是饭还是面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们考虑的很仔细，
新航在每一个你讲话的
细节上面
细节、
都已经有经过背后很大的考虑，
会有一些训练要求你是要怎么讲，这样乘客才能够在很，因为你要在很短时间内 serve 很多乘客，所以你就要直接讲到重点然后服务这样子。
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提供的餐点一定都会有餐包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
对，好像不管任何一个航空公司到最后只要送上正常的餐点都会有个那个面小面包，
对，我们都会提供，
对
对，只是会有一些差别，比如说像有一些机型的话它就是还有一小块的区域是豪金舱，就是比经济舱稍微再好一点，那它的就是 bread roll 的选择， bread roll 就是面包的那个选择可能就会有两种，就是说哎，你是要
有两种面包选择，
他可能会说你是要 croissant 还是你要一般的 bread roll 这样子，
哦
对，
那个 bread roll 会烤过吗？我好像吃过有些有烤过有些没烤的，
对，但是在新航我们都会烤，
烤的比较好吃，
他其实也不是说烤，他就是会放在那个就是对啦就是烤箱这样子，对，然后稍微让它热
加热，
对，就是加热让它就是是有就是吃起来是热的那种，好像刚烤好。
有时候大家常常提到的是飞机餐很难吃，然后
我觉得我在我们家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真的
对，新航是不是真的是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因为可能因为你看它的就是国家人民的组成其实很多元，然后它很多外来人口，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印度啊印度料理泰国料理然后连中华料理或是粤式啊，然后甚至我觉得连日本料理韩国料理它其实里面都有，就是会
同一个班机吗？
没有，这看你飞的航线，比如说如果你是飞日本的航线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因为从比如说新加坡飞到日本嘛，大部分会坐这个航班的，我们可以想见可能是日本人要飞回去，
对，
或者是说很多就是外国人想
要
转机，或者新加坡
人
对想要去日本玩，所以因为地点是日本，所以他餐点选择其中有一个可能就会是那种 日本的浴室两面沾面那一种的、
哦、所以其实你们通常还是一样会提供是两个主食，然后其中一个主食会是可能是会比较根据你飞行的抵达地点，因为考量到乘客的组成，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可能是来自于出发地点你们的特色餐点，像新加坡自己
对
本身的特色，特色料理有哪些，
没错，所以就是、欸、你坐不同航班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餐点选择，
又有一些不同的期待
这蛮好的。
你在受训期间有吃过所有新加坡航空提供的餐点？
嗯，几乎都吃过了，就是让大家去试吃
体验不同的餐点，
一定会试吃到特别餐，因为新航的特别餐很多。
怎么是特别餐？
嗯，特别餐就是说它可能有因为健康上的疑虑，比如说他可能有糖尿病，嗯，或是说高胆固醇，那他不能吃就是太甜或是说太油的东西，那或者说另外一种是
无麸质嘛，例如吃麦类会过敏的这种，
对没错，这个也是可能跟健康考量有关、嗯、或者说啊海鲜就是他会过敏等等，
甲壳类过敏，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宗教，因为其实我刚刚就提到就是说新加坡的就是人口组成非常多元，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族群，那也就代表背后有不同的就是
食物限制、饮食限制，
对，所以就是这些的话我们都会有提供不同的飞机餐，然后包含像是吃素的人现在也越来越多、嗯、然后素食又有分不同的素食，
蛋奶素啊或者是猪食啊，
对，我蛮想要就是特别知道就是在新航，因为我们很常遇到的三大跟就是宗教比较相关的餐点，是第一个是我们叫做 Hindu meal， 然后 Hindu meal 的话它其实它是它并不是素食，对，只是说它有一些食材上的限制，比如说呢它可能是它的限制就是说它不能吃牛，
对，
然后也不可以吃到就是猪啊还有海鲜类，对，深海鲜或者是说烟熏过的那种深海鲜，所以像是烟熏鲑鱼之类的话，这种 Hindu meal 的人是没有办法吃的。
所以 Hindu meal
给 Hindu community， 所以应该是比较像是印度教，但他们的话就是可以吃羊啊鸡啊跟鱼，但是如果是生的鱼或者是说烟熏过鱼他们就不行，
因为他们不吃深海鱼。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蛮有趣，是我是加入新航之后我才知道有这个族群跟饮食，它叫做 kosher meal，
嗯，
然后 kosher meal kosher 它就是希伯来文的适合的或者适当的意思，然后它其实是专门 for 那些犹太教的人，
对，
嗯，然后为什么就是会叫 kosher meal 呢？因为从你准备这些食材怎么烹饪啊，它都有它一定的要求跟规范，然后它其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说你不可以把肉跟奶类的东西就是混在一起烹饪或者是说呈现给乘客去吃，
嗯，
犹太教他们有一个故事，就是这典范是出自于就是旧约圣经，他们就说、啊、你不可以用就是山羊妈妈的就是奶去煮山羊肉、
哦、
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说你比如说现在不是很流行什么牛奶锅，
对，在家
牛肉就是他就会想象说天啊这太残忍了，你怎么可以用、就是、
妈妈的奶
然
后再煮小孩的肉，
对，他就是有这样，所以假设我们是出汉堡餐，如果汉堡里面就是有牛排然后又有 cheese 这种组合就不会出现
哦，
对，
好有趣哦、
嗯、然后坦白说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吃起来就是不会觉得说哪里怪，就是你完全不会觉得说哎，就是这里面就是肉跟奶类没有混在一起的这种烹饪出来的餐点，你吃起来你不会觉得怪，然后你会反而觉得还蛮好吃。我们那时候试吃啊，但它的包装跟就是其他的 meal 餐点是长不一样，因为你看到一般的餐点大概就是一个长方形这样子，然后上面有就是铝箔纸嘛就盖着，可是这不是，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正方形，然后它把餐点很整齐的这样摆出来，然后它的就是还蛮大的，然后它会就是有点用
保鲜
膜，对，它会用保鲜膜然后把所有食材都包起来。
为什么它是用保鲜膜？一般的是用铝箔纸，
嗯，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们所有的食材都会有一个叫做他们叫拉比组织叫 Rabi， 然后它就是犹太教里面去掌管很多跟犹太教息息相关的事情，从婚姻到饮食啊他们都包含，然后这些人他们就去检查起飞检 都是要经过他们的认证，确保就是说我餐点的处理烹饪我的肉跟奶制品是没有混在一起，然后确定完之后呢就是用保鲜膜把它封装起来，然后确保这是完好无缺的， 假设说那一个航班有人订 kosher meal， 然后就是负责 gate 的空服员，他在对餐点的时候就要特别检查一下这个 kosher meal 他有没有损坏。如果他有损坏的话，乘客会非常介意，因为他就会觉得说有损坏代表这个东西是被视为有污染过的，他就已经不是那种纯洁的洁净
的完好无处。
对，没错，对，因为犹太教人对于饮食就是这些要求是
很
要求，
他们的餐点是换了保鲜膜但是还是会被加热过。
我觉得你这问题超好的
我每个问题都很好
真的，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要跟你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这我前阵有跟朋友分享就是他就会说你在现场受训的时候你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我就说我们在受训的时候对于语言的要求你怎么用字遣词啊跟乘客互动他们都很就是句句要求精准。比如说我在受训的时候就有被要求说你在跟乘客互动的时候啊你可能问到说what would you prefer 啊 we have blah blah blah， 然后比如说消费者乘客他就说I want red wine， 然后呢你就要说good choice，就不会想着你要讲这样
所以你刚刚其实只是想要敷衍我然后都说你的问题很好，其实是因为你受训了所以难怪我刚刚问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说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好。
大家都会被洗脑，你知道受训完之后就会这样
但是我可以验证一件事情，当你说出这种话的时候还蛮舒服的我真的有问这么好吗？
对啊，
就是莫名的那个自信心爆棚。
你要先包他一下，对啊，反正就是服务的时候你就让别人觉得舒服。
哦，那我等一下要说你回答的蛮好的，
谢谢你 哦。所以就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啊，就是这问题真的很好，原因是因为我们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现在都充满了质疑。
没有，这个问题真的比前面好，因
为你也是蛮直接的，
有比较急，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一上飞机之后啊。我们必须要跟那些只要有点特别餐点的乘客确认。
对，
然后所以像是有点这种 kosher meal 的乘客呢，我们就会把这完整的一包拿过去一个乘客说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有点 kosher meal 这样子。嗯，然后他就是的话，你就会把这个拿给他看说这个是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 kosher meal， 那请你确认一下他这个就是包装啊或者说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去看一下看一下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就会跟 passenger 讲说那接下来我要为你加热，所以呢等一下我会把就是中间的那个主食拿出来加热，那就会把这个就是拆掉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他一开始上飞机的时候是用保鲜膜封装着，只是确保他有经过宗教的认证。
是是，
然后但是其实在客人看过之后你们还是会把主食拿出来加热，那就要用铝箔纸了。
没有，它里面就已经有、就是、
已经包好了。
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我们就是所有的事情就是你知道跟乘客确认，所以就会确保就是说这个是经过乘客确认没有问题哦，所以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乘客不会去追究说你这个空服员或者是说新航怎么会这样。
可是像 kosher meal 它其实应该是蛮少量的，假设真的很不幸或者是不小心破损了有洞了怎么办？因为你们没有备用餐点、
我有提到 caterer 就是上来把那些餐点都是load 到飞机上之后，空服员就赶快跟他确认看这个餐点有没有破损，那个时候你第一个就要先做确认。但很不巧，假设您确认过后结果可能不知道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对，然后已经起飞了，你没有办法再补了。
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看说是飞机上有什么样的选择性是可以提供给这样就是
乘客有替代性的选择。
对，我们会先确认，确认完之后我们就会跟乘客道歉，然后跟他说明就是说那个因为今天这个食材我们发现它哪里有破损啊什么的。那可能就会有几种方式，比如说拿过去让他看，让他觉得说这样子他还能接受吗？那第二种的话可能就是如果他不能，那我们就是会跟他说刚刚我们确认飞机上有什么样的食物是也许就是你可以consume的，就你可以食用，就这样，然后给他就是几个 option 这样子。然后呢一定会就是深深致上歉意。
当然是希望不要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啊，
那你刚刚说的宗教餐最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刚刚讲的 kosher meal， 一个是 hindu meal， 那第三个是
要补充一下吗？就是像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 kosher 它其实就是代表就是说他们就是指合适的或是适当的嘛，所以他们就有规范，就是说他们也会把动物分成就是洁净的或不洁净，比如说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就说不能吃，像是猪肉啊带壳的鱼类，比如说是龙虾或虾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像是没有鳞片的那种鱼，比如说像是鳗鱼 种东西他们就不能吃，就这些就是我们在 training 的时候被告诫说，哎，你都要很清楚的记得哪些东西他可以吃不可以吃，因为这就回归到你刚问我的问题，假设哎食材没有准备到或者说坏掉有
或者有破损，然后你们要选其他的替代食物给他的时候，
乘客啊他可能就是他有饮食上的需求，但他可能不小心忘记去特别点餐的时候要去选，但这种几率是相对会比较少，因为如果你有饮食上很严格的要求你在选餐的时候会特别注意，但有的人假设不小心就忘了还是怎么的，那你就要看说你就很清楚知道说他到底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然后立刻就是在飞机上找出各种选择给他们这样。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叫 Muslim meal， 然后 Muslim meal 是就在受训的时候最常就是被考到的，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主题，就是说，哎，假设乘客就是没有点到 Muslim meal， 或是 Muslim meal 就是没有 load 到飞机上，那这样该怎么办？所以我就在猜说，可能就是这个还蛮多人有 Muslim meal 的需求，因为 Muslim 就是
回教徒，
对，
那回教徒的比例应该也蛮高的，
对，很多，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新加坡有很多清真寺，
嗯，
对，我觉得回教徒最好记得就是他一定不吃猪嘛，
对，
然后他也不喝酒，
嗯，
所谓 Muslim meal 就只说肉品都必须要符合清真条件宰杀的这种程序，哎，但小知识，哼，
什么小知识？
就是你知道像 Megan 这个节目不能只凭自己的经验，因为很多东西就是它背后还有原因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们在 training 的时候都不会讲这么细，那我就会查说，哎，什么叫做符合清真条件的这种宰杀流程啊，然后上网查之后发现说，哦，因为他就是在宰杀牲畜的时候他就念一句就是奉真主之名之后就可以宰杀，我想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坦白说这个问题我就是在受训或者说即便我开始飞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序，
嗯，欸，有点经过他们的宗教仪式，
对，
说了一段话之后
然后再把他就是对宰杀掉，这样有点像是，欸，感谢他，
对，
就是谢谢他就让我们有肉可以吃，这样，嗯，
有种像台湾的超度的概念或者是像西方的类似祷告用感恩的心，有这些食物可以供养我们，
对，有感恩的意味，然后另外一个他是说有像是跟真主请求认可说，哦，神真主啊我跟你就是请求说我现在要杀这个牲畜这样，
嗯，但你说刚刚说了那么多的特殊餐点包括所谓的宗教餐点或者是健康考量的特殊餐点，这些餐点是要在上飞机前或者订机票的时候就要先预定的吗？还是是要在什么时候？
通常你在订机票的时候你选完机位啊，那他就会问你就是说，欸，那在餐点的部分你有没有什么就是特殊的考量，你需要订特别餐吗这样子。
但是假设我在订机票的时候我忘了勾选，那我有任何的补救措施，
我有被问到
的问题
没有，我有被问过这样子的问题，我没有被训练过，但是这种问题通常就是我们遇到的是说他乘客已经在飞机上了，任何事情都没办法挽救，就他已经在飞机上，然后我们就只能看说
替代方案，
啊，嗯，因为他自己也知道
他自己要负责任嘛，毕竟你没有提出你的要求，
当然没有，但当然我们就是不会
不会说，欸，你自己没有，
对，我们会说啊，谢谢，
很委婉的说，
那我们就去确认一下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是他可以吃的，然后同时我们会跟他确认就是说啊，那你接下来比如说假设啊他是要飞到就印度好了，就他忘记订印度餐，那我们可能就会想尽办法先 fulfill 他现在的需求，但是我们同时也会问就是说，欸，那你接下来最近还会再从印度飞回来新加坡嘛，然后还是坐新航嘛，
嗯，
那我们就会友善的提醒他说，那你要记得就是要
去跟客服联络，
对，去调整，一的就是他可能已经订了，那他就跟客服联络，那另外一种就是他还没订，但是我们就
在买票的时候下次买票要注意到可以在餐点上做这个选择，
对，
哦，
但是如果是在起飞前的话，我觉得在起飞前24小时都是可以挽救，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选择叫做 book to cook，
嗯，
然后这个 book to cook 的话呢，它其实是针对就是头等舱啊商务舱啊还有豪金舱的乘客，就是有提供他们这样，就是说我们有邀请到几位名厨，然后就是这八大名厨的话，我们就是每个名厨都有自己擅长的
料理
的方式，比如说是有中华料理啊日式料理韩式料理或是美式等等之类的， 或是法国，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就是点选，就是说你想要选什么样的，它就是它为你定制的那种餐点这样子。
哦，所以可以用点餐的方式，
对，
点名厨，然后点料理。
所以这个就是是你在飞机上就是看不到的食物，就是你特别请这些主厨为你做。
所以这是所有新航的，然后是不是经济舱的都有的。
对。然后但是你必须要在就是起飞前至少24小时你要就是去订晚餐机票，
一样也是在买机票的时候订餐。
对，但是有的人可能会在比如说前24小时才订机票
哦，就是商务客比较容易有临时的。
对，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选择是必须是你要从新加坡出发然后飞到
其他国家，
而且它其实也有分，就是说也不是说所有的航线都有这个 book to cook。嗯，所以你可能因为它这个国家别就是很多，所以就要上网再确认，但其实几乎大部分都有。对，然后是要新加坡飞就是国就是其他国家，然后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要求，就是说你的飞机的飞程必须要大过1小时半，
就是至少飞行时间要超过一个半小时。
嗯，
然后你要在24小时起飞前的24小时就要决定好你要定制的餐点是什么，那他们就可以提供这样子比较特殊的飞机餐选择。
嗯，
更加的美味。
对，所以其实你可以比如说用 online 的 booking 方式，或者是说它有 app 就新航 app 啊、嗯、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 email 或打电话，对，或者传真都有，这些选择都可以。
这些冷知识假设你没有订过新航的机票，
对，
而且还要不是经济舱你才会知道。
对，但大部分如果你可能就是选新航的话，你大概就会看说它网页上
有一些介绍，这算是你们的特色。
嗯，对。
哇，这一集真的是聊到欲罢不能，但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先休息一下，那我们下一集呢再继续听 Olivia 和我们分享飞机餐更多有趣的事情，包括空服员在飞机上都吃些什么呢，甚至啊你知道在飞机上还可以点鸡尾酒吗，还有啊身为一个菜鸟空姐在飞机上又有什么有趣特别的经验呢，那我们都期待下一集啊 Olivia 和我们好好分享这些有趣的小故事。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上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颗星的按赞，然后甚至留言与我们互动和分享哦。每个好时代节目呢是每隔周二会更新，那就是2周后见咯，拜拜。